弟兄姐妹平安。有一位妈妈也因为要赶上时髦，她就把她的头发就染成了金色。那么周末呢，她去婆婆家看孩子的时候呢，孩子十分的好奇的摸着妈妈的头发说，妈妈，你的头发为什么是黄色的呀？其他的小孩子的妈妈的头发都是黑色的。他妈妈就说，你在婆婆家附近上幼儿园，妈妈很久才能够见到你一次，妈妈非常的想念你，所以头发就变成黄色了。儿子听了之后呢，甚以为然，就对妈妈亲了又亲。那么过了一个学期，他把孩子接回家，在自己的身边。那么见面的时候呢，儿子很惊讶地问妈妈说，妈妈，我不是回到自己的家了吗？你的头发为什么还是黄色的呢？那么妈妈一时不懂如何地回答他。那小家伙总在后面一直问了他好几回，最后呢，他没办法，他又编了另外一个谎言。他说，我的头发啊，虽然不想你了，但是啊，我现在又开始想爸爸了。你看爸爸出差这几天都没有回家，妈妈一个人在家又要工作又要照顾你，很累的呀。没有过几天，爸爸回来了，孩子看到他的头发还是黄色的，那么很纳闷地问说，妈妈，爸爸都回来了，你的头发为什么还是没有变过来呢？爸爸听到这话就追问妈妈原因是什么，妈妈就把前因后果告诉了爸爸。那么爸爸就告诉儿子说，你妈妈哪里是想我们啊，是她自己爱臭美哈。妈妈被爸爸揭穿了之后，妈妈在儿子的心里的伟大的形象就一落千丈，而且多了两个座号，就是爱臭美的妈妈还有爱说谎的妈妈。以后呢，每次孩子问他什么东西的时候呢，总要加上一句说，妈妈，你是不是骗人的。妈妈常常把需要更加的重复多几遍告诉他说，不是骗你的，是真的，是真的，他才放心。这是一个充满谎言的世界，像上面所提的这个故事，可能就是大家可能听得很普遍，千篇一律。不管是任何人，不管是任何时候，我们都会制造谎言，而这些谎言呢，不单存在于不信人的当中，却也深深地影响信徒个人还有教会整体的生活。有时我们会听到人说，哎呀，某某人不是基督徒吗？为什么满口谎言，这么的虚伪呢？等等不好的见证。最可怕的就是谎言说得多，很多时候似乎好像就变成真理了。我们都知道魔鬼是说谎之人之父，他从起初就犯了罪，他最希望将虚谎变为真理来迷惑人心。在约翰的时代，有传达异端的信徒的群众，信徒很容易受他们的影响。那么使徒约翰为要对付当时候一些的假师父所传讲这些虚假的话和虚谎的话的观念，那么约翰就写了约翰一书，来劝勉信徒要小心提防。故此呢，他特别提出了在信心上，在真道上，我们又如何行在光明中。所以在约翰一书第五章刚才所读的经文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说，这个是个引言。约翰在这里说，神是光，在他里面毫无黑暗，这就是我们从他那里听见现在传给你们的信息。神是光，在他里面毫无黑暗，这句话的语气是十分的肯定的，绝对的，表明神的圣洁不能够与黑暗来妥协，不受任何罪恶所玷污。光明和黑暗是彼此对立的，黑暗代表是邪恶还有错误，那么光明却代表着美善还有圣洁，这是神向人所启示关于他自己的本质，这正是使徒约翰所传讲的这个信息。因此呢，若是我们一方面说我们自己是上帝的儿女，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与神相交的，但是我们的行为，我们所做所行所远的，却好像似乎还是在黑暗中旅行，那么我们的生活仍然有许多阴面的一面是不见得人的，那么根据约翰一书六章所说的，我们就判定我们是怎么样，我们是说谎的，我们是不行真理的人。若是这样的话，我们不能算是通过这项的测试了。试想想，一个信主的人表面上看起来很虔诚很属灵很爱主，但如果他仍然在生活上仍然活在黑暗还有罪恶当中， 他怎么能可能证明他自己拥有上帝永恒的生命呢？他又怎么能够因着与神相交而产生充足的喜乐呢？神是光，面对他的光，我们的罪和软弱是没有办法隐藏的。无论我们多么会在人面前来掩盖，我们总是无法欺骗自己，也无法欺骗我们的上帝。因此，若是我们真是领受了永远的主的生命的话，我们必定是一个渴慕不断于神，在神的光中与他相交，并且行在他光明中的人。那么怎么是行在光明中呢？约翰正面对这个三种错误的观念，他提出了这个六个的假设。他用了六个假设来告诉我们，而且它可以分为三对，每一对都有一反一正，一个正面一个反面的。那么每个反面都是反对约翰信仰对敌者所持有并且提出的假道理，他们的假道理是基于他们一些错误的观念，所以这些假设并非完全不可能发生的事。所以约翰这么说乃是指出他心中所挂念的事情，他甚怕弟兄姐妹陷在这样子错误的观念上，他要提醒每个上帝的儿女应该在神的光中与神来相交。这时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当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求你赐下你的话语，让我们存着一颗谦卑受教的心，明白你的心意，好让我们生活中能够实践主你自己教导。我们把这段时间交托，那是奉靠救主耶稣宝贵的名祈求，阿们。首先我们来看第一对的错误的观念，这个反的观念，就在第六节，只说而不行。第六节呢就出现了第一个落，他说指出说，我们若说自己与他心灵相通，那么和合本是相交哈，却行在黑暗里，就是说谎，不实行真理了。他指出说，若有人与神有密切的关系，然而他却不行上帝所喜悦所说的，那么他的行为随意放纵，口是心非。那么圣经也说，可以从他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因为我们知道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这是千古不变的一个真理。他们只会用嘴巴说，但却没有真实在生活信仰上来做见证，这样的信仰不可靠，只是存心欺骗人，与真理的属性是不相称的。我们知道黑暗跟光明是两者不势力的，不能够和平共处。保罗也曾在哥林多后书六章14到16节说，你们和不信的人不可共赴一儿，义和不法有什么相同呢？光明和黑暗怎么能相通呢？基督和比利怎么能和谐呢？信的和不信的有什么联系呢？神的殿和偶像怎么能调谐呢？可见一个人若说自己跟神有美好的交通，但生活仍然生活在黑暗中的话呢，这个人根本就没有与神相交，其实就是简单坦白说就是说谎的了，是不行真理的人了。那么神的真理和原则很清楚地教导我们，这些做儿女的应当怎么样活在这个世上，他的真理就是我们的标准，是不能够打折扣的，是不能够讨价还价的。若是我们的言行举止能够符合神的标准，那么我们就真的是行在上帝的光明中。约翰一书这一段的经文呢，与约翰福音三章19到21节其实是非常相近的内容。他说，光来到世上，世人因为自己的行为邪恶，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罪的原因就在这里。凡作恶的都恨光，不及来救光，凡免得他们行恶暴露出来，凡行真理的就来进光，好显明他所做的都是靠着上帝而做的。就比方说有一个贼他作案，他必定是选择在晚上来进行嘛哈。若是在晚上当他爬进这个窗的时候呢，如果你看见了他，你就可怜他，为他打开电筒，让他得到一点的光明，你觉得他会感激你吗？一点都不会。你以为他会觉得你是在帮忙他吗？那么当然更不会，他不会如此的觉得，因为你暴露他不能够见光的这个丑态。只是说而不行的人，用今日的话可以说是虚伪。虚伪就是指某种故意或者习惯性的装作， 来遮盖自己本来的面目。简单一点，就是说表里不一，口是心非。虚伪的人根本没有将神放在他的眼里面，生命就等于好像没有上帝一样。因为我们的神是诚信真实的神，他要求每个属他的儿女在地上做个诚实无畏的人，不是外表的诚实，乃是内里的诚实。信徒在世上的侍奉，若果我们常常口说属灵的话，却常常制造属灵的假象，但是私下生活却毫无主的样式的话，而内里的生命其实就是一片的黑暗，就是所谓的虚假，是可怜，是可耻的。因此我们信徒要常常的审查我们自己，看看我们自己是不是，我们的生命是否有深度，是否我们常常生活是表里一致的，与真理的标准来互相相称的呢？美国有一位姐妹叫做贝碧琪，是家庭主妇，她写了一本书叫做 Out of the Salt Shaker， 就是情君触温，那么又翻译作走进世界，生活就是不道，是由学生福音团契出版的。他提出了信徒应该是光，但是却活在黑暗里面。他也说信徒应该是盐，但是却住在盐的瓶子里面，不肯出来感化影响其他的人。是否这一句话说出了今天许多基督徒生命的光景呢？第二段我们来看第一对我们来看第二的正的一面，就是信徒的回应，就是要行在光明中。那么是在第七节就出现了第二个若字，他只是说我们若行在光中，像他在光中一样，就彼此心灵相通，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接近我们脱离一切的罪。他用这一点来反驳敌人的这个论点，信徒行在光中光明中是在神的本性的光中来生活。我们知道因为神就是光，若果我们要与神来相交，我们就必须在神的面前来赤裸敞开，我们毫无隐瞒，来解决我们罪的问题。然而人若靠自己，我们知道根本是无法解决问题的，人必须借着耶稣的血将罪恶，我们才能够洗干净，我们才能够站在圣洁上帝的面前。神看我们不是看我们本人所有或者是所做的，乃是看基督在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而且看我们是不是也在基督里边。所以这里所提到的这个心灵相通，还有这个洁净呢，这两者都有着循环的观念。我们都知道说罪恶会影响我们在主里的彼此的心灵相通，就是影响我们在主里的相交。然而我们能够彼此心灵相通呢，却也证实了神洁净的功效已经在我们身上产生了功能，也启动着。因此信徒相交必须在光明中，所以我们必须在光明中，我们就会要坦诚，我们就会敞开，我们就会信服真理。只有在光明中行事，我们才会有真正的相交。也因为罪能够破坏人跟神之间的交通，也拦阻信徒之间的契合，那么骄傲、妒忌、憎恨、自我中心等等的情况，很多时候都会使心灵相通中被中断。若我们不早对付的话呢，一定会常常导致纷争还有不和。那么许多的教会常常有纷争不和，也是因此而产生的。所以由此可见，我们竟然相信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生命被主的宝血洗净之后，我们开始了新的生命之后，我们就当活在光明当中。我们不要一次又一次的回到过去的软弱、黑暗、失败、过犯当中。我们越亲近上帝，我们越和主耶稣在一起，我们就能够经历他的同在，我们就能够越能够保持自己的圣洁还有光中，我们就能够踏实在神的光中来与他相交，来与他同行。所以大家也应该也认识一种花，叫做这种花叫做什么？向日葵嘛，它总是向着太阳光照的地方来开。那么这叫做这种花叫做的向阳性。当然我们不只是太阳花是向着太阳嘛，许多的植物都是有这样子的特性，只是因为向日葵的花开得很特别大，好像是很开心的向着太阳，所以我们把它叫做向日葵。盼望每个人都能够像向日葵一样，这是我们在世上面对所有事情的态度。神的儿女要行在光中， 我们要喜欢向着光，喜欢活在神的光中，而不是活在黑暗当中。那么很快的，我们来到第二对。第二对呢，他的第一个错误的观念呢，说明就是说自己无罪，就是第三个若就出现在了这个第八节。他这里只是说，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罪，就是自欺，真理就不在我们里面了。这是何等大的一个自欺哈！神的真理怎么会在他的心里呢？为什么会有人说自己没有犯罪、没有罪呢？人为什么会看不见这个明显的事实而自欺欺人呢？约翰在此说明人都是有罪的。那么在诗篇十四篇第一节也说，没有一个行善的，和赫本说没有一人，连一个也都没有。那么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也说，因为人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是的，无论人怎么样的争论、强辩或者反对这项的宣告，这乃是人类历史中不可否认的、永远不能改变的一个的事实，人是有罪的。其实我们可以来扪心自问说，我们是不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生活当中，你曾否做过偷偷摸摸做过某些不敢见人的、不得不掩盖的事呢？甚至被人问起，可能会心跳，可能会脸红，要用说谎来遮盖的事呢？若有的话，就证明我们心里的法官、我们人的良知已经告诉我们，其实我们是有罪的。所以自欺的话呢，你就是世界上最愚昧的人。而且我们一般都比较容易发现别人的不好、别人的不对、别人 的不义，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不容易发现自己的错误。最简单来说，很多时候我们到教会来听到，好像是为别人听到，而不是为自己谦卑来领受。我们总会说，哎呀，太可惜了，今天某某人没有来，今天牧师传道所讲的每一句话好像都是为他所预备的，是吗？那你呢？神有没有对你说什么呢？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发现自己的错误，承认自己也是一个软弱也是有限的人呢？今天是不是我们还有很多信徒生活仍然在黑暗当中呢？但外表却不愿意被人看见，常常掩饰起来，故意这样做自己是无罪的，这便是自己欺骗自己的一种行为。根据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五节所记载的，以赛亚看见了主坐在宝座上，他说，祸哉，我灭亡了，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所以当以赛亚看见神的宝座的荣光，他的在神的荣光当中，他看见了，他看见自己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当中。是的，弟兄姐妹，是不是除非我们被光照，我们才会发现我们自己是污秽的？就好像以赛亚这样，当他被光照的时候，他才看见自己的污秽。我们真的要常常接受神圣灵的光照，光照我们可以看见自己的污秽，还有不足，还有自己的软弱。神是光，我们在光中才能够与他来相交，我们才能够被他光照，我们才能够看见我们自己的软弱，看见自己的污秽。因此我们能够借着主耶稣的宝血承认我们的罪，因他是信使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所以就出现在了第二对的第二的正的方面，就是信徒的回应，承认自己的罪。所以这里出现了第四个若啊，他指出说，我们若承认自己的罪，神是公义的，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定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脱离一切的不义。所以约翰他很怕弟兄姐妹受错误的理论来影响，所以他在第九节的当中呢，他正确的指出了这个对立的观念，不允许假道在教会当中来继续的流传。他强调信徒应当承认自己的罪，不要丢弃，不要放弃那在基督耶稣里赦罪的福分。所以约翰他的要点十分的清楚，他指明信徒们不应该活在罪当中。若当偶然被过犯所胜的时候，我们就必须立刻的来向上帝来认罪，好使自己在上帝面前能够恢复相交的特质。约翰的目的是要大家知道，若是犯了罪，必须在上帝的面前必须勇敢的来承认，并非鼓励他来犯罪。这里说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这两项本是神的属性，是神对那些承认过犯过错的人所存有的态度， 神是信实的，神必定会按着他应许赦免凡认罪的人。那么上帝也是公义的，所以罪人可以借着神在耶稣身上所成就的救恩来向上帝支取公义的审判。当人愿意去做当尽的责任的时候，上帝就会按着应许来赦罪，并且公正的将赦罪的恩典透过耶稣来赐给我们。这是何等大的恩典！虽然罪拦阻了信徒和上帝之间的彼此相通相交，但是感谢主，待我们认罪之后，我们就可以恢复在主的光中与神来相交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愿意常常提醒自己行在神的光中吗？我们要不断的在神的光中来与神来往，来与神来相通。我们要保持与神有亲密的关系。如果我们要的话，我们每一天就要花时间来亲近上帝。我们越亲近上帝，我们就不会不容易走在黑暗当中，我们就不会走偏差，我们反而更容易的保持自己是行在神的光明当中了。很快的，我们来看到第三点，第三对是在第十节，还有在二章到二章二节。首先我们来看说第一个错误观点是说，若说没犯过罪。有人会认为约翰在这里所提的似乎是跟第二对的相同，有重复的情况出现。那么有学者指出说，这两项的性质其实是很相同的。其实刚才所提的第二对是欺骗自己，那么这里所提的呢是以神为欺骗人的。好，所以这里就出现了第五个若。他是指说，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就是把神当作说谎的，他的道就不在我们心里了。所以我们知道说，从旧约到新约，神很清楚地说明了世人都犯了罪，人在母腹当中，神都已经认识我们，都知道我们，我们已经是罪人了，不是因着犯了什么罪行而成罪人，而是因着罪人的本质，我们都会犯罪。如果我们说我们没有罪，就是说上帝是说谎的了，那么他的启示也是错的了。所以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种的指控。因为在神永远的计划当中，神宣告了人的罪，这是救赎的需要。如果人根本没有犯过罪，或者是有，或者是只有某些人犯罪的话，另外的某些人却没有犯罪的话，那么上帝的宣告就变成了是骗人的言论，而且神救赎的计划就显得没有必要了，就没有这个必要了。那么神就会称为怎么样？说谎的神了。所以这是很严重的一种的罪。因神的道明明指出我们是有罪的，但是如果我们否认了这一点，就否认上帝的道，我们就否认了上帝的属性，否认了神赦罪的恩典。只有一端才会说出神是说谎者，因这是亵渎神的一种的行为，这绝对不是行在光明中的人所流露生命的特色。所以我们要特别的谨慎。所以第三对的第二的正的一面呢，在就是我们应当靠基督的救赎。他说，我的孩子们，我写这些给你们，希望你们不犯罪。如果有人犯了罪，在父面前我们有一位为父者，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赎罪祭，不仅为我们的罪，也为全人类的罪。约翰在这里的回应与之前的是有所的不同的。他之前两次对假师父的错误的真理的反驳当中，他都是用说我们若的文法的结构，然而在这第二章的第一节当中呢，我们看见约翰在这里他却将这种的文法结构打碎了。原因站在哪里呢？相信是因为他看出了问题的这个的迫切性，因此呢他先加了一段他心里的一些的话语。他说，我写给你们是要你们不犯罪。其实约翰所说的不犯罪，并非是说信徒不会犯罪，他的意思是说不活在罪中，或者是不以犯罪为一种可喜悦的生活的一种的方式。所以呢，接着呢，他就用的第六个若，但是新译本是翻译成如果，有人犯了罪。所以当信徒偶然被过犯所胜的时候，我们要永远记得基督为我们预备了出路，就是在父的面前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为父者，那就是义者耶稣基督。耶稣是人与神之间的中保，信徒没有任何身份力量可以站在上帝的面前，我们唯有靠着耶稣基督，只有他配在神人中间做中保，作为通到神那里去的一个的桥梁。 耶稣就是道路，就是真理，生命，若不知借着他，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然而主耶稣却凭着什么呢？为我们在上帝面前来辩护呢？因为他是义者，就是无罪的，是清白的，而且他为我们的罪做了赎罪祭，让我们可以得着赦罪的恩典，得以来到上帝的面前。虽然神借着基督所成就的救恩是给全人类，为人类，全人类而设的，但是我们人还是需要用信心来向他支取，我们才能够得到。有人说，世上有两种很最愚昧的人，一种就是在医生面前撒谎的人，隐瞒自己的病情的人，另一种就是在上帝面前掩盖自己是有罪过的人。这两种人就是拿生命来开玩笑的人，前者就是毁灭他的肉体，那么后者呢，就是毁灭他的灵魂。人不单不能够在上帝面前来掩饰自己的罪，就是在人的面前也不能够。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0:26说过，没有什么掩盖的事不被揭露，也没有什么秘密是人不知道的。将来在审判台前，最可怕的事莫过于人在上帝面前赤裸敞开。我们今天一切所做所行所讲的事，在上帝面前都无所隐瞒。当我们看见救主威荣的时候，我们是否为自己所做的感到羞愧呢？如果我们有了这个的认识提醒，我们就应当有所的准备，把虚伪拿掉，好让我们常常行在神的光中。求主帮助我们在神的面前看清自己的实况是不是有自欺欺神。因此我们可以学习常常祷告类似的祷告，说，主啊，若我们有什么地方亏欠上帝，得罪人，若我们生命中有任何的虚伪，求主常常提醒我们，求你用你的方式来提醒我们，免得我们沉睡之事。我想类似这样的祷告，我们应当在我们生活当中天天的来向上帝来认罪，来恢复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有位属灵的前辈叫做罗白斯，他说的很好，这一句话说，你的灵命状态好不好，看你最近一次认罪是在什么时候。我们想想，你最近认罪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刚刚来崇拜的时候吗？还是上个礼拜？还是每次圣餐的时候你才来认罪呢？所以我们不要只在每个月领圣餐的时候我们才来认罪，我们要常常保持洁净，除去一切的黑暗的虚妄，因为我们上帝是圣洁的。有一首诗歌《有父的确据》，是一首大家很喜欢的一首诗歌，它也是一个得胜的凯歌。它的歌词是由菲利在1873年所写的。他是一位盲眼的诗人，他一生当中做了8000多首的诗歌。那么关于这首诗歌发生了许多的故事，其中最让人感动的就是他在他的书中有提到说，当他在90岁生日的时候呢，大家问他对人生有什么感想的时候，他说，我对于圣经以及真理的喜爱是那么的强烈，那么的宝贵，那么的珍贵，他说远胜过我年轻的时候。他说，我的眼睛虽然不能够看见，虽然我生活24小时生活在黑暗当中，但是我最喜欢我的朋友读圣经给我听。神的话是我生命的粮食，是我希望的苗，是我夜间的火柱，是我白昼的云柱，是我脚前的灯，是照亮我前往天家的路程。然后他就唱出了这首诗歌的副歌。虽然他瞎眼，他生活在黑暗当中，他的心中是光明的，因为他要传，因为他有上帝，行在上帝的心意当中，所以他要告诉人，这是他的信息，这是他的诗歌，要赞美他的天父，不管是昼和月。弟兄姐妹，在这个 黑暗末世的时代，求主帮助我们常常向着神而活着，活在他的光中。我们要像向日葵一样朝向这个光真光，在神的光中我们就没有黑暗。我们活在这个世代当中，我们就好像灵光照耀，将真理能够在我们生活当中、行为当中能够表现出来。因此不管我们去到哪里，我们就是那个光明的信息，因为神就是光，让我们行在光中，因为我们是上的光，这印证了我们有永生的，我们是有永生盼望的人，好让我们生命来为主做光做盐。我们一起祷告。主，谢谢你再次借着今天早上的信息提醒我们，好让我们行在主你的光中，帮助我们的软弱，让我们撇弃黑暗，让我们行在你的心意当中，成为你美好的见证。我们谢谢主，愿你的话继续在我们心中来动工。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祈求，阿门。